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边界线 FM， 我是阿俊。哎，好久不见了大家，咱们今天来聊点特别的。今天咱们就不讲网友投稿了，今天咱们来讲讲真实发生的有新闻报道的事件。今天最后要讲的这个事儿呢，它是全平台都很少有人讲的事儿。它是一个香港灵异节目组赴马来西亚拍摄时发生的连环撞鬼事件。哎，真的是挺诡异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台湾的恐怖片，算是一个伪纪录片吧，它的名字叫做咒。当时很多人看完都觉得自己有被晦气到。那我觉得这个电影情节和这个撞鬼事件在某些方面有一点点的类似。那在此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讲最近发生的几个新闻事件，也是挺离奇挺恐怖的。今天第一个事儿呢，是最近发生在日本的一个重大医疗事故。京都大学顶尖的外科医生给一位患者做了一场手术，竟然把患者的脑子当成肿瘤给切除了。大家听到这个标题是不是和我一样都挺震惊的？那这场手术背后一连串的离谱操作，真的不得不让人质疑他们这些医生的职业操守。那怎么回事呢？时间就要回到2026年的7月底，有一位50多岁的女性患者发现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偶尔有一点点眩晕，出于健康考虑就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结果显示她的脑部有一个大约3厘米的良性肿物，临床高度怀疑这个是脑膜瘤。虽然现在患者除了有一点点眩晕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症状，但是考虑到肿瘤后续可能会有压迫到大脑组织的风险，于是医院就建议他开刀切除。患者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最终选择了京都大学附属医院。那这家医院在日本是属于一个什么水平呢？这是一家拥有将近130年历史、日本第一梯队的顶级医疗机构。把手术交给这家权威医院，在所有人眼里都是最稳妥的选择。但谁也没想到，这场手术会变成这位患者和他的家庭的一场噩梦。给这位患者主刀的是一位拥有20多年脑外科经验、做过上百例同类手术的资深医生。这台开颅手术的难度等级其实并不算高，甚至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次平平无奇的常规手术。手术开始之后，按照正规手术流程是需要先切掉一小块病灶，送到化验中心去做检验的，要确认一下这位患者长的到底是不是肿瘤。这位经验老道的医生轻车熟路地切下了一小块组织去送检，可是化验结果一出来，检验人员当场就被吓懵了。他们发现送来的根本就不是肿瘤，而是人体正常且十分健康的脑组织。得到消息的这位主刀医生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会切错，非但没有认真检查，还凭借自己多年经验的主观判断，认为这只是碰巧切在了肿瘤边缘，才导致样本当中没有病变组织而已。于是呢，他就朝着中间位置切下了第二刀，结果依旧切错。可这位医生仍旧不肯接受现实，此刻的他早已忘记了治病救人的初衷，满心只想证明自己绝不会出错。于是他再次把手术刀往中间挪了挪，切下了第三刀。而这一刀毫无意外，切下的依旧是健康的脑组织。连续三次失误，他始终没能找到目标病灶。手术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手术结束后，这位患者迟迟都没有醒过来，还失去了自主呼吸能力。院方这才意识到肯定是出了大问题，紧急安排核磁共振检查。可当影像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沉默了。原本计划要切除的肿瘤完好无损地待在原地，反倒是患者右侧小脑扁桃体和掌控呼吸中枢的脑干区域，这些维系生命的关键脑组织被拥有丰富经验的主治医师精准大面积切除了。而事故发生之后，直到8月7号，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才迫于舆论的压力，公开承认这是一起重大医疗事故。院长出面深深鞠躬，院方集体向家属谢罪，对外许下两条承诺：第一，尽全力救治病人；第二， 彻查事故原因，但是我觉得这只是院方应该做的。这位患者现在都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以后能不能醒过来都还是未知数。而院方除了鞠躬道歉，也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追责。曾经被大肆吹捧的日本医疗和日式严谨，在活生生的病人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再光鲜的招牌也掩盖不了人为疏忽带来的致命后果。所以我觉得啊，医院和医生的严谨以及敬畏之心，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宣传口号，而是守住普通人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完美地诠释了人是如何被自己的经验杀死的这句话。这个事件听起来是一起荒诞的医疗事故，一个关于经验主义害死人的职业悲剧。但我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讲这件事，是因为在我眼里，它比任何的鬼宅凶灵都让人后背发凉。那些我们之前讲述过的经典恐怖故事里，总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恶，比如说恶鬼、恶灵，或者是一些超自然现象。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未知的强大的外力，但是在今天这一个真实事件里，没有鬼怪，但同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位主刀医生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经验了，可恰恰就是这份相信，让他在检验报告明确打脸时，在同事已经提醒他的时候，依然选择无视事实，连切三刀，去捍卫那个我不可能错的幻觉。大家想一想，这件事情真正恐怖的是什么？是当一个人手握他人生死大权时，他最大的敌人竟然不是技术难题，也不是复杂病情，而是他自己脑子里面那个不愿认错的声音。那个声音一直在告诉他，我做了上百例手术，我怎么可能会出错，一定是化验出了偏差，或许再往里切一点就对了。这种为了维护自我正确性而拒绝接受现实的本能，才是人性中最幽暗最顽固的心魔。那这件事儿就讲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聊一聊。今天要讲的第二件事儿，也是最近七月份刚刚发生的，同时也是上了新闻头条的。这件事儿发生在辽宁大连，主人公是81岁的侯大娘。侯大娘独自居住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二楼，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推开阳台门出去透透气，看看外面的天。这个习惯呢，她已经保持了有几十年了。2026年7月25号清晨六点多，他像往常一样推开阳台门，但是当他刚把门给打开，眼前的景象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就看到自家阳台的地上全都是红色的不明液体，粘稠的溅得到处都是，而就在墙头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个羊头，一个完完整整的羊头，带脚，眼睛半睁着，就这么直勾勾地冲着侯大娘。侯大娘后来说，她当时手脚发软，差点瘫坐在地上，连喊都喊不出来。一个81岁的独居老人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这种东西，那种恐惧不用我过多描述，大家自己都能想象得到。她当时缓了很久，才哆哆嗦嗦地给女儿刘女士打了电话。刘女士赶到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物业调监控。画面显示，前一天夜里凌晨0点52分，一个穿着连帽衫、戴着口罩和手套的人爬上了一楼搭建的阳光房屋顶。那个阳光房的顶部高度几乎和侯大娘家的阳台地面齐平了。这个人先把羊头端端正正地摆在墙头，然后拿出瓶子往地上泼了红色液体，又用喷壶朝阳台喷洒了不明液体。做完这一切，他没有着急着走，反而是掏出手机，蹲下，站起，侧身，多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像是在记录什么，然后才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整个过程冷静从容，没有一丝慌乱。看完监控之后，刘女士立刻就报了警。警方调取了周边监控，但是这个人从头到尾包裹严实，面部特征完全看不清。物业管家也证实确有此事， 当天还亲自上门帮老人清理了现场，但那些溅在墙角和缝隙里的红色痕迹怎么擦都还有残留。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根据侯大娘的女儿刘女士所说，母亲平时性情温和，和邻居关系都还不错，没跟什么人结过仇。但有一件事让这个案子多了一个方向。侯大娘家楼下那户人家在窗前私搭了一个阳光房，而这个阳光房恰恰就属于是违建的，相关部门已经要求整改，但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两家的矛盾就是从这个阳光房开始的。刘女士说，他们家一直都有在投诉，要求拆除，楼下那家觉得他们多事，关系也就越来越僵。但监控里那个神秘人到底是不是楼下那家人找来的，或者干脆就是楼下那家人自己，刘女士说目前还不得而知，警方到现在也没有公布结论。但仔细想想，这件事儿真正让人后怕的地方不在于一个羊头一滩洪水，而在于那个阳光房就紧贴着侯大娘的阳台，只要想翻一抬脚就能翻进去。刘女士后来接受采访时她说，万一真的翻进来，我妈一个人在家，后果真的不敢想象。老人现在还住在那里，阳台门每晚反锁，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但他凌晨偶尔还是会被惊醒，盯着阳台的方向，听有没有脚步声踩在房顶上的声音。这件事儿呢，警方还在调查之中，但不管查出来是谁，一个81岁的独居老人被人用这种手段恐吓，已经不是邻里纠纷的问题了，这是对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老人最卑劣的攻击。放一个羊头，泼红色液体，拍照，这是十足的威胁，或者说是符号化的威胁。目的只有一个，让他害怕，让他们不敢再投诉，让他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最讽刺的是，如果那个阳光房早就被相关部门拆除，那今天这一切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制度摆在那里，相关部门也发了通知，可就是拆不掉，拖到最后，冲突升级成了这种无法收场的方式，一个81岁的老人成了最后的受害者。那这个事儿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在东南亚的民间传说里，有一种精怪，它不藏身于深山古墓，也不依附于千年古董，它就住在村头村尾那棵不起眼的芭蕉树里。有人说它是孤独的亡灵所化，在夜里化为红衣美女，引诱过往的行人。也有人说它代表着欲望，只要你愿意付出代价，就能向它求财求运。但今天我们最后要讲的不是那些口口相传的古早传说，而是一段被摄像机真实记录下来的经历。那是在2008年，香港知名灵异节目《怪谈》摄制组带着专业设备走进马来西亚的一片芭蕉林，拍摄《大马不思议手记》特辑。他们本以为自己会拍到一个精彩的民俗奇谈，却没想到自己差点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收音师突然发疯，摄影师诡异冷笑，更有一位名叫阿本的工作人员，因为一个极其冒失的举动，彻底点燃了这场噩梦。当录制被迫终止，那卷录像带里到底拍了什么？而这场事故的余波又为何让一位出手相助的法师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要讲清楚这件怪事儿，我们得先了解一个前提，就是到底什么是芭蕉精？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圈子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普通的芭蕉树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见到一棵芭蕉树，它不仅长得高大异常，还开了紫红色的花苞，那就要小心了。因为在民俗中，成年的芭蕉树因为长时间吸收地气和月光，就容易附着一些灵体，当地人管它叫芭蕉精，也常称香蕉精。传说它最喜欢幻化成穿红衣的美女出现，因为红色它既代表喜也代表煞，是勾魂摄魄的颜色。更有意思的是，关于怎么召唤芭蕉精， 民间有一套非常详细、近乎诡异的方法。首先啊，你要找到那棵长了花苞的芭蕉树，往花苞上滴几滴人血，据说这是激活芭蕉精的关键一步。然后要拿一根针系上红色丝线，刺进花苞深处。接下来你要把那根红线一路牵回自己家，从门口一直牵到你的床边，最后把红线的另一头绑在自己的脚趾上，躺下睡觉。根据说法，当你半梦半醒时，那位红衣女子就会顺着红线走进你的梦里，与你相会。有人是为了求一段姻缘，也有人是为了求横财。这种召唤仪式在马来西亚华人社区流传甚广，但几乎没有人敢尝试，因为大家都明白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何况你请来的就未必是神。2008年怪谈团队就是奔着这个传说去的，他们想做的不仅仅是复述这个故事，而是全程跟拍找出那个被红线绑住的芭蕉精。怪谈是当时非常火的一档灵异节目，这档节目呢胆子大路子野，节目中特别喜欢做一些灵异挑战。为了制作大马不思议手记这个特辑，摄制组专门来到了吉隆坡西北的某一座城市，这座城市以芭蕉精传说闻名，当地人在夜晚是绝对不敢靠近芭蕉林的。这档节目的制作人叫小胖，圈内人称他为阿本。那这期节目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姓温的法师，他是当地有名的一位驱邪师傅。然而就在开拍前的几天，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传来，那位帮节目组联络法师的中间人，他的岳母因车祸意外去世了。那这种突发情况在华人传统里肯定是被视为不祥的征兆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准备进行这么大的法事之前，身边人的突然离世，在老一辈看来是有东西不想让你们拍的这么一个警告。那原本答应出镜的几位当地法师得知此事之后，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他们认为这个题材大凶，强行去拍肯定会出事。但摄制组大老远从香港飞过来，设备和档期全都定好了，制作人阿本也不想空手而归嘛，他觉得也许这可能就是一种巧合，也许是觉得节目效果就是要冒险的。最终呢，只有温师傅顶住了压力留了下来，答应带他们进灵。现在回看呢，这大概是整个事件中最后一个能够全身而退的机会，但是他们选择了前进。第二天，节目组一行人扛着设备，跟着温师傅浩浩荡荡地走进了那片传说中芭蕉精出没的树林。大马不思议手记第二期的夜拍就此开场。可谁也没有想到，拍摄还没正式开始就先出了事。节目组走进树林要经过的路段是有一些坟墓的，阿本当时打着手电走在坟堆之间，脚下突然一空，他的整条右腿陷进了坍塌的墓穴，大家就看到他踩碎的竟然是一截风化的人骨。阿本当时疯狂挣扎着喊，快拉我上去。随行的温师傅脸色唰的一下就变白了，当时就说了这是凶兆的表现，要即刻祭拜。那么当时一行人就在树林里面当下就做了一些祭拜。当晚回去之后，阿本头痛欲裂，呕吐不止，他开始看见墙角有黑影蠕动。温师傅的妻子温师母紧急为他做了一些法事，厉声告诫他，你已经沾染了一些阴气，如果再继续肯定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在三天之后呢，阿本就发现自己的右腿开始出现了莫名的浮肿，皮肤下浮现出那种蛛网状的青斑。然而呢，节目组竟将这一切视为绝佳的噱头，决定要加拍一场芭蕉精召唤仪式。那温师母当时就苦苦劝阻，但是也是没有效果，只能给阿本贴身塞了一道平安符。次日凌晨1点15分，这个时间是阴气最盛的子时三刻，在芭蕉林的深处，节目组就在这里开始了仪式。阿本的双眼被蒙着红布，手持香烛，站在了一棵芭蕉树下。这场仪式的贡品是红绳捆扎的芭蕉叶以及混合鸡血和糯米的祭碟。
起初开始呢，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但是下一刻，阿本突然焦躁大喊，灯光刺得我眼睛好痛，可是现场的灯光根本就没有对准他。紧接着，他像被那种无形的力量牵扯，疯狂挣扎，嘴巴里面一直在说，有东西在左边，不对，在右边，快点把水拿来。工作人员冲上去赶紧就拉住了他，但是却发现他的嘴里面一直在说一些意义不明的胡话。与此同时，红外摄像机拍到树干渗出了暗红色的液体，阿本开始撕心裂肺的嘶吼，有女人指甲在抠我眼皮。当红布扯下时，大家就看见他的双眼是那种充血的状态，指甲缝里嵌满了芭蕉纤维。当时在拍摄现场有另外一位师傅，叫做司徒师傅，司徒师傅当即就让大家先走，由他来收场。过了一会儿，大家就看到司徒师傅从树林中走了出来，他的手臂鲜血直流。但是噩梦并未就此结束，据说当时现场的团队人员有好几个都出了问题，最先出问题的是收音师。当时温师傅正准备拿出红线和针进行演示，突然原本站在人群外围负责举话筒的收音师仿佛被什么东西猛地一下击中了头部，身体出现了剧烈的抽搐，紧接着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双眼发直，丢掉设备，冲到那棵芭蕉树前，开始发疯似的猛踹树干，力度非常的大，完全不像他平时文弱的样子。周围的工作人员全都吓傻了，一拥而上想把他拉开，但是这位收音师的力气大得离谱，好几个男人都按不住，他的嘴里还发出那种含糊不清，根本不像人声的嘶吼。现场当时是一片混乱，最后还是温师傅冲了过来，用了一些措施才让他安静下来。事后呢，这位收音师瘫倒在地，完全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只是浑身发抖，说突然觉得有人在他的耳边尖叫，身体就不受控制了。摄制组以为风波就此就过去了，咬咬牙决定继续拍摄。然而就在重新开机的瞬间，更恐怖的一幕发生了。摄影师突然对着镜头露出一个极其诡异的微笑，这位摄影师一直盯着摄像机的小屏幕，仿佛屏幕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跟他对话一样。导演通过耳机喊他，他不回应，再喊几声，他突然转过头，对着导演的方向发出了几声怪异的似笑非笑的声音。温师傅当时脸色骤变，他发现这一切的源头很可能不只是芭蕉精，而是阿本踩他的那座坟，也就是说跟着他们回来的东西可能不止一个。这下呢，当时肯定是没有人敢再待下去了，制作人阿本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妙，当场下令停止拍摄，所有人立刻撤离。那回到安全地点之后呢，温师傅紧急就为阿本和他的几位成员做了驱邪法事，才算是暂时压住了局面。这个事件最让人感到后背发凉的是拍摄结束之后的事情。回到香港之后，节目组在剪片子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原始素材都报废了，画面要么全是雪花噪点，要么是镜头剧烈晃动，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而那几段记录下诡异画面的素材，虽然曾经在节目中有播出过，但是据说都被温师傅叮嘱要妥善处理，不能留存太久。但这起事件带来的最大冲击发生在几个月乃至几年之后。2015年，制作人阿本又做了另一档香港灵异节目，叫做《灵异热线》，他们再次来到了马来西亚，当年温师傅所在的那个城市。节目组在一个酒店遇到了七年前的温师母，他们发现温师母从一个灵媒变成了一位清洁阿姨，如今的温师母消瘦憔悴。可当阿本向他问起温师傅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温师傅已经去世了。更让人震惊的是，温师傅和师母的儿子也出了事，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温师母说，几年前他们的儿子突然像被附身一样，说着根本不像他自己说的话，声称自己变成这样都是因为父母。据说呢，当年温师傅为阿本挡下了一劫，在自己的法坛突然离世了。在这一连串的诡异事件发生之后，香港很多节目组再也没有碰过芭蕉精这个题材， 这也成了阿本心中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那这个事件讲到这里，我们不妨退后一步看看。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芭蕉精传说遍布了东南亚，它代表了农耕时代人们对自然的敬畏。那有些人也从科学的角度上去分析了一下，芭蕉树在夜晚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人长时间待在附近容易产生缺氧和幻觉。但是2008年那个晚上的怪事儿，收音师的抽搐，摄影师的冷笑，那卷沾满诡异气息的录像带，还有温师傅一家的结局，也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的害怕。这场事件到底是芭蕉精的影响，还是集体幻觉？播出的节目是否是节目组为了收视率自导自演？事到如今，我们不得而知。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所以我之所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咒》这部电影，是因为在影片中的三个人也是为了流量或者是噱头，不顾法师的反对，要去拍摄一些不能拍摄的内容，最终呢也是自食恶果。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啊，信也好，不信也好啊，总之是要保持一些边界感，保持敬畏之心，总没错。 OK， 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给我点击一个免费的订阅。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或者想听的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晚安。Thank you.